看加拉太书，我们讲因信称义，我们讲不管我们做的多好都不能够称义，只有凭着耶稣的救恩。那是不是我们就要犯罪，不注意我们基督徒品性呢？不是的，我们得到了恩典，叫我们更加努力，得到了恩典，叫我们更加日日往前行。我们得到了恩典，我们要多结出恩典的果子来。保罗今天所讲的这些经文，跟我们平常所听见的灵肉之争是很一致的，很一致的。就我们自己，包括不信主的人，也有这种征战。就是不信主的朋友，他也有情欲和灵性的征战，灵肉之争。那么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从小信耶稣，常常有一个苦，就是情欲的事是没办法摆脱掉。那么我想我们男孩子，尤其是青春期以后，都会有这些欲望，很辛苦，很艰难。我们教会有一个高中生，有一次他那时候高中吧，还初中，国中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康牧师啊，讲了一大堆，绕圈子绕好久，最后我就说，是不是你有这个青春期的毛病？他说是。他说那怎么办呢？我说，如果真是釜底抽薪之道呢，就是你就结婚嘛，十三四岁就结婚。罗密欧朱丽叶结婚的时间都很早的，在我们中国的河南那些农村，那个小孩小丈夫也是有的。不过即便你结婚了以后，我说康牧师结婚了以后并不是脑袋里就没有情欲的事了，我也很为这个烦恼。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对于道德的事更加敏感，我们对于圣洁应该有更多的渴慕，我们对于污秽应该有更多的厌恶。那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我们的行为还是跟不上，怎么办呢？有人就说，我就听到有人说，所以对基督徒讲道的时候不可以讲得太好，不要讲什么神，不要天天讲神赦免啊，神的恩典多浩大啊，什么样的人神都接纳啊，不要这样讲，大家已经够坏了，要吓一吓信徒，要吓一吓信徒，让信徒知道你不长进不上进就是很危险。是郝柏村先生说过吗？民主出了问题，要用更多的民主来解决。当信仰出了问题，当我们基督徒信心出了问题，好像信心常常不足，我们要更加的讲信心。恩典好像出了问题，我们要更加讲恩典。恩典信心只是不够，不会说太多。所谓不够，不是神给的不够，是我们自己不够，我们没有信心。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，我们缺少圣灵的力量，我们求主给我们圣灵的力量。求啊，路加福音有讲，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子女，神岂不会把圣灵给他所爱的人吗？我们信神给我们永生，神给我们天国的一部分，成为天国的一份子，神给我们一切今生来世的好处，神也给我们圣灵。当我们借着圣灵重生，有一个新生命以后，我们是脱胎换骨了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，这忘不了的，我们还是凡夫俗子，我们还是有各样的情欲，我们还是有各样的软弱。这里的话跟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那里讲的很像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并不是他得了什么风湿关节炎说这话，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是常常纵欲，常常放纵肉体的私欲。他给了一个答案，在罗马书第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，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你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办？基督徒要怎么做才能够免去或者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？那他答案是顺着圣灵而行。我觉得这答案根本不是答案，看得我很火，因为只是把问题推到下面嘛，不放纵肉体的私欲，简单，你顺着圣灵而行就好了。下面我问你，我怎么顺着圣灵而行呢？我不肯顺着圣灵而行怎么办呢？我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你要身材苗条一点，简单，少吃一点就好了。我怎么少吃呢？我的胃口那么好，那怎么办？我不觉得这和千古来的疑问我有答案，我觉得就继续的讲吧。我们得胜脱离那些罪恶要靠主，我们圣洁良善也一样靠主。各位，没有新的答案了，我们就是靠主的恩典在生活中多操练。应该是诗篇119篇里面也有一句话，我以前小的时候参加那个夏令会的时候也看到他们贴在墙上，贴了很多这些金句，其中有一句是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。因为我看了，就我们都是少年人嘛，那时候初中国中十几岁，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。我想我们那个时候，包括我们初中的时候，性还没有那么开放，小男生嘴里喜欢讲一些这些下流的黄色的事，嘴里讲讲，我觉得还没有很放肆。现在我不晓得，大家都很有，都有气气焉啊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？我们少年人不大干净，怎么洁净他的行为？就很想知道答案。后来就问教会的哥哥姐姐，哦，原来就下一句话就有了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？就是要遵行主的话。看到这答案，我觉得这是废话嘛。那我下面就会问一个问题：你怎么遵行上帝的话嘛？夫妻怎么才能幸福？彼此相爱就好了。废话，但是怎么彼此相爱呢？我们得有一个出发点，那个出发点和我们一直共同在一起的就是恩典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，相信神的大能，相信神的慈爱。这个也许是像教条一样要灌输在我们脑袋中，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借着圣灵晓得这话真是真的。我们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们顺着信心而行，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那么是很困难，是常常会我们失脚，而且保罗下面讲的就是我说的灵肉之争了。17节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灵和欲在那里争执，这两个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，因为两个相争嘛，显然还没有上下还没有分出来，或者前后还没有分出来。相争是指着我们在可能是有所决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痛下决心克服这个艰难。那么征战是有的，这种征战我们宋明如也常常研究，也常常想心性的问题，人怎么才能够这个道德上能够好一点，我们怎么办？保罗跟我们讲，你只要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你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想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求圣灵更多的感动我们。我始终是这样觉得的，我觉得爱能胜过一切，上帝的爱能胜过一切。当我要犯淫乱的时候，如果神的爱，耶稣基督的死在我身上有这么一句话提醒一下，我相信我会远离罪恶。我相信如果我在要偷东西的时候，或者要出言不逊的时候， 神的爱如果借着圣灵浇灌在我心里，我可以克服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愿圣经里面有一些神的话是安慰我们、鼓励我们的，愿这些话藏在我们的心里，帮助我们。我们需要知道，就算是灌输教条的方式，我们也需要知道神实在是爱我们。那这就是求圣灵在我们生活中引导我们，不至于把这个当作一个口头禅，而是我们亲身经历的，而且不断的经历。我们要被圣灵引导，我们渴慕被圣灵引导，我们渴慕顺着圣灵而行。跟圣灵相对的往往不是邪灵，跟圣灵相对的，圣经上讲往往讲是肉体，肉体的私欲跟圣灵，圣灵的圣洁。那肉体的情欲是些什么事呢？十九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，这三个大概是类似的东西。这种男女之间的，现在再加上同性恋，是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干净的关系显而易见。我听说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古籍，就是庞贝，庞这个城已经没有存在，在以前是一个大城，庞贝城在火山之下灭亡的事。那么有这样的知道是考古把它挖出来，挖了一面墙，墙上就有庞贝城里各种我们中国人讲保暖私淫欲的事。人太富有了，人太吃饱饭没事干了，就危险，容易危险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远离这些奸淫、污秽、邪荡的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胜过。我觉得这真是我们大人小孩，男生起码很难克服，女性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恐怕也很难克服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么下面的事情对我们倒是比较容易通过，拜偶像、邪术，这两个我们也许厌恶，我们不去拜偶像，我们也不去玩什么邪术。这个我倒也是有一点吃惊。我大概几个月以前跟一个团契，是青少年，大概就大学生还有高中生的一个聚会，我们到深坑那边过夜，然后有其他的大学新生来。那么在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一些声音，我就说这是什么声音啊。他说有那个弟兄跟我讲说，这个叫好像什么叫夜教，是不是就是对于大学的新生把他们带到坟墓地方去吓他们的。听说吓死过人，听说有一年不知道哪一个学校的校长下命令以后不可以有这个，他说他们用面粉啊把自己弄得白白的，还浇水，让人家摸起来会很可怕的。那个有，然后跟我讲这个话的也有讲说，现在大学生里面流行玩塔罗牌啊这些东西。我劝各位弟兄姐妹不要碰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邪门的很，绝大部分大概是欺骗或者是自欺欺人，但是有可能也有一些真的让我们引鬼上身的事。虽然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有这些基督徒不会迷信，但是小心一点，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给魔鬼留地步的事，有一些引鬼上身的事，接触这些不好。邪术、拜偶像，让我们不要去接触它。下面的就又难过了，那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，常常有的增进、忌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啊，这个 人喜欢政治，人喜欢谈政治都没关系，这我们男人在一起尤其喜欢谈政治。但是我也再一次希望，我们不是礼义之邦吗？我们不是讲温良恭俭让吗？现在这个骂人呐、啊，在广播上面骂人，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正常的事情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口舌洁净，让我们不要被罪恶所胜。那个记恨、恼怒这个罪，我是常常有的。仇恨，这结党可能也是有的，纷争这些事，求主帮助我们远离，求主让我们受勒住舌头的工作，能够少讲一点那种讲得很爽快的话，但是其实不造就人。我觉得在政治之外还有一种讲得很爽快但是实在是伤人的，就是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万一有一方一旦说出不可以再说出来的话，我向来就是讨厌你爸爸、这个我觉得说不要说出来的，但一说了常常你说我也说。大卫也犯过这样的错误，大卫很多的妻子，大卫很风流，大卫跟很多女人结婚生了孩子，还有他的妃嫔。那么但是他最喜欢的可能是米甲，就是扫罗的女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大卫在跟以色列国谈判的时候，就说要把我的妻子还给我。大卫那时候也已经有很多妃嫔了，但他就要把这个可能算是青梅竹马的，特别要迎为正室吧。所以米甲跟大卫很好，米甲也曾经冒生命的危险救过大卫。大卫也在已经成为国王之后，希望跟米甲重修旧好，就重修旧好了。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大卫有爱主的心，那爱主的心，他这个太太完全不能理解。大卫迎接约柜到城里面，就在那里跳舞。我承认大卫失态了，古人好像都不穿裤子，听说是这样，他跳跳跳跳跳，就是个，就圣经上说就有点像脱衣舞一样，被人家看到了都。大卫那天是他最兴奋的日子，因为耶和华的约柜运来了，他好高兴，进到家里把各样的礼物赐给人。米甲出来说话了，米甲说你今天以一个君王的身份跳舞跳到下体都露出来，好光彩哦。米甲当然很生气，我觉得任何一个太太看到自己先生这样都会很生气的。我但是米甲，我觉得如果我在的话，我会劝他不要在大卫这么兴奋的时候说，不要，要找一个他比较能听进去的时候说，要称赞他爱耶和华的约柜，要称赞他喜欢赞美主，然后顺便提一下，你不能不成体统嘛。米甲就讽刺他，大卫，米甲的讽刺难听，大卫就回嘴了，这一回嘴更难听。你老爸已经被上帝废掉了，现在是我做王，你们家永远没盼望，我们家要永远下去。两个人以后就形同路人。大卫讲出不该讲的话，你们家没指望，你们家上帝不要了，我家上帝喜欢。哎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一失言也常常是百年之恨了。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，顺着圣灵来行事，顺着圣灵来行事，就有的时候该勒住舌头的时候要勒住舌头。多少的伤痛是言语造成的。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那个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，都是这些。另外他又讲了四个，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。我不懂得醉酒，因为我也没有酒量，我也不会喝。我当兵那两年倒有点觉得，有的人有些习惯好像不太好，台湾的一些喝酒的习惯不太好，就是怎么一定要把你灌醉不可呢？一定要把你灌醉。然后我有一些生意的朋友都说，尤其你在台湾南部做生意，你能够够意思喝的够多就好。他说，你知道我有一个生意是拿到的，就是拿了一个巨大的汤碗，那个汤碗大概跟什么鸡窝的那个汤一样，汤碗一样很大，然后把那个什么酒就倒进去，他也不知道倒了几瓶，然后他一口气喝完，后来吐了，病了好长一段日子，但他拿到了那个合同，够意思。各位，这些求主都帮助我们避免，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态度，求主帮助我们记得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太普遍了，再念一次，这是邪恶的名单。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被提醒，情欲的事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家庭里面、社会上，我们都能和乐。不能成为朋友，也不要这么是恶毒相待。这我就觉得台湾的选举实在是有一点太骂得太凶了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整人家，让人家说不出话来才高兴呢？我们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果子是新旧约都喜欢用的字眼，果子、果园是常常来形容神和他儿女的关系。当以色列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用葡萄园来形容。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有讲到耶和华的葡萄园，耶和华有一个很好的葡萄园，肥美的山岗上，土地好，是一个好的葡萄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有好的园丁来照顾，他们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一切结出好葡萄的条件都有了，可是没有结出来。上帝说，我要怎么样呢？我要废掉我的葡萄园，我要的葡萄，我向以色列人所要的是公义和和平，我看到的是欺压和不平。所以以色列人被上帝责备，因为上帝的葡萄园，上帝费尽一切心思施肥，好的园丁、好的种，他就结不出来。以色列人就有这个毛病，始终结不出来。到新约的时候，施洗约翰也说过类似的话。施洗约翰责备以色列人是毒蛇的种类，因为他们都来施洗约翰那里受洗。来受洗有什么要被责备的？因为他们来受洗是希望，是以为受一个洗，上帝就爱你，就饶恕你了，你的罪都没有了。施洗约翰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需要，实在需要有行为，我们实在需要有行动，而我们常常真是缺少就是行动和行为。可能这也是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我们华人的毛病，我们能说不能行。我记得我在小学最早听到美国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的不一样，就是中国人说了不行，美国人说了就行，日本人不说再行。不一定是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说夸口的话是不好的。 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面、品格里面有许多的果子，这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需要有这些美好的果子，这些美好的果子从恩典而来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认识上帝的爱，认识上帝的丰富，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灵粮，就是他的话，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圣灵，就是他给我们的能力和职位。不过有一点是我今天要提醒的，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领受上帝的圣灵，让我们结出果子来，是没有错。不过我还是说有一个要讲的，结出果子来，这可能在农业上面不一定是这样，但是在属灵的事上是这样。结出果子来要好的种，要好的土，要好的园丁照顾。教会要增长，教会要结出许多的果子，要好的土，要好的园丁，要好的牧者，要好的种，就是我们。我们应该结出来，上帝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，恩典浇灌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应该结出许多果子。这一点我要提醒一下。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刚好相反，要结出好的果子来，除了一切上帝对我们的美好以外，有一件事可能我们都需要恶劣的事来让我们结出果子。什么叫恶劣的事来结出果子呢？就说爱吧，这里讲仁爱是第一个果子。怎么样才能够有爱呢？哦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能够有爱的果子。我们对人有爱，有那圣洁良善的爱，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多少丰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领受了，我们很感恩，我们有福气，我们就脱胎换骨，开始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。还是有一点漏掉了。用结婚的时候大家喜欢唱的歌来讲吧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有人结婚诗班常常献诗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，爱的真谛。我每次听到这个歌我很喜欢，但是我都不知道新郎新娘有没有听懂。爱不管是在歌里面或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都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要忍耐，也就是不是像你们小两口一样，你们以为爱是温馨可爱，爱是舒服快乐，爱是我们在非常优美的地方散步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爱是我们在维也纳听音乐喝葡萄酒，爱是反正都是很美的事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忍耐什么？忍耐痛苦啊，忍耐很多啊，忍耐你的习惯跟我不一样，忍耐我们两家不一样，忍耐你的一些做法我不同意，你花钱的方式我不同意，有的时候又不能完全忍耐，有人错了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只有忍耐，石头也能忍耐，你打石头100棒，石头也不会回手的，你骂石头100句，石头也不会回手的，石头也能恒久忍耐，但是石头不会满有恩慈。我不但忍，我还是满有恩慈的，对人良善大方的。爱是不嫉妒不自夸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这里我也看到，即使是圣灵默示的作者，有的时候也只好用负面的话 来形容真理，因为太难形容了。爱不喜欢不义，当然就是喜欢正义了。爱不自夸不张狂，那么我们不自夸我们不张狂，我们就说我们要谦卑。但是怎么样谦卑呢？活出爱，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需要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那个是营养，那是养分，我们需要领受。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，我们需要可能是运动吧，操练它，这才是让我们真的好起来。我们领受上帝的话，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知道他对我们多好，我们也要效法他，活出这种爱来。在效法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受到打击了，好难哦，好苦哦。那么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的爱，在碰到恶劣环境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时候美好的果子就开始结出来了。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讲的，我们都熟悉这个话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圣灵把基督的丰富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总是强调这件事，我们教会常常传讲上帝的福音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拯救，因为我们需要听，非基督徒需要听，基督徒也需要听，非基督徒需要听，让他们知道这世界有真爱，基督徒需要听，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，会变成这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，缺少爱的基督徒，缺少真理的基督徒。我们需要听，我们不羞愧，我们的确需要听，需要传。各位，我们 Protestant， 我们新教被天主教讥笑的或者攻击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都太常强调讲道了，我们要多有一点社会上的善行，我们要多有一点社会上的善行，完全同意。但是有社会上的善行，关心弱势，为什么打拼是好的。我们最重要，教会最重要一个工作，还是传讲上帝的话，让普天下凡有血气的都听到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有力量，上帝的话创造了天地，上帝的话托住了万有，上帝的话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听那古旧的福音，我们听到上帝爱我们，舍了他的儿子给我们，我们听到上帝爱我们，把圣灵也浇灌在我们当中。神不吝惜自己的儿子，也不吝惜圣灵，丰丰富富给我们，即便我们多次得罪他，即便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舍己。我们需要知道这些，但是再一次知道这些没有去行就惨了。我们教会有很多的，有一些年轻人就有这毛病，有些年轻人很喜欢读神学，很喜欢讨论圣经，我们教会有一些。那么这些喜欢读神学的、讨论圣经的年轻人，就常常给我们这些讲员打分数。就我们教会有好几个牧师嘛，就打分数，就变成听到是像以前北平的人听戏一样。什么叫听到像听戏一样？我是不知道了，是看梁实秋先生写的那个北平的故都的一些小品文，看得很有意思。就你到那些剧场啊，那个剧场也不是规模很大的，就有一些那耳朵都已经尖的跟什么一样了，你只要唱错一点点就喝倒彩，就虚拟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多读了圣经，多读了神学，我们养成的习惯 只是多一点批判的能力的话，这个不好。我们希望我们有感恩的心，我们希望我们有领受，我们希望我们越能够，我们越有高水准，越高标准，我们越能够抚救那些卑微的人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圣灵，给我们幸福快乐的恩典。但是不管是多么幸福快乐美好的恩典，你需要操练。我太太她的膝盖好几年，我想有十多年了，就不好嘛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是什么韧带啊，还是什么什么，这骨科医生看遍了，那个走路常常不良于行。后来碰到一个很不错的医生，最近，当你那个膝盖不好啊，现在什么东西都照过了，也看了，要他好，就多走路。我太太说，我就是不能走路啊，快要不能走路了。医生说你最好是走，不但走，那个爬坡的最好，让你的膝盖那边的肌肉能够发挥复原。我再一次说，我太太那个膝盖还有这脚部的这个肌肉有各样的问题，看遍了医生，吃遍了药，吃遍了补品，什么维骨力什么的，没有用。我们开始在大安森林公园走，尤其那个坡走得很吃力，现在我太太的膝盖几乎不痛了。这个我是一个局外人在讲啊，不能够说我在推销要走那个坡啊，所以不知道，你还是问一下你的医生比较好。但是的确是在操练中，越操练他现在越喜欢走，那个肌肉力量也多起来了。我们基督徒中国人喜欢讲吃出健康来，我觉得吃不一定吃出健康来，你要吃进健康，多吃一点健康的东西，新鲜的水果蔬菜等等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可是恐怕还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做不可的，就是锻炼，就是运动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是你的锻炼，你的运动。你在教会里的服事就是你把生活中的各样需要去做的事，我们来操练来做。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，教会的事工，家里的事工，我们都需要去行，我们需要身体力行。我不是灵恩派的，但是我对灵恩派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敬意。就我看到很多灵恩派的教会，很多基督徒，哎，他们真的肯做事，哎，他们真的也要求，哎。我也认识一个年轻人，那年轻人那个时候大二吧，大二左右，他去新生命小组教会，你们知道这个教会，顾琴云牧师的，他的很多做法我是不会同意的，他非常的前进先进，但是他有一点真的叫我很佩服，他对他们今天在台湾基督教并不兴旺，今天在台湾基督教尤其并不受年轻人的欢迎，年轻人都喜欢跟着那个什么穿紫色衣服的人，那些怪里怪气的人，实在是我觉得很奇怪。可是顾琴云牧师的教会很多年轻人，我记得我去的时候，去过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吓坏了，他们那些年轻人露个肚脐的什么，在那个坐在咖啡厅那里的很多，就是大胆也很前卫。可是我看他们在聚会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耳朵都要聋了，那个声音好大。可是我开始讲道的时候，这些会众那个听得非常专心，甚至年轻人都纷纷的拿出笔记来做。我认识的那个高中生到了星期天，后来没时间约他吃饭了，都没时间。他还没有信主， 他是一个不听话的男孩子，他到了顾牧师的教会，顾牧师说每个礼拜天8点钟你必须到教会的，不是他说的，底下的小组长说的，早上8点钟到教会，反正有一大堆的服事，包括扫厕所等等，到晚上8点钟才能回去。还有更厉害的，我也是在纽约碰到他们的同工，他们那很多演艺人员，又碰到几个演艺人员，我是太土了，不知道他们是谁，只知道他们是坐在商务舱，听说我要从机场回到家的路是很远的，我要坐什么车，他说我们送你，他们明天还要到新加坡去。他说我们通常晚上8、9点，星期天晚上8、9点以前，以前是不会回家的。就是我很佩服顾牧师，他对年轻人一点不捧，他很爱他们，爱的方式也许我们也不一定同意，但是他有要求，他要年轻人为主摆上。顾牧师不怕别人批评，我是看他很多，老实说不顺眼的。他已经60几岁了，染头发啊等等这些事，但是我看到他对于主是真的很热心，是他喜欢说他是玩真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结出果子的事上更有成绩。圣灵神一定给我们够多的力量。老总统有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得，多年来他很难过，他没有办法得到，就是他喜欢发脾气。你看他日记里面常常讲，今天又发脾气了，他很后悔，他克制不住他的脾气。我们也有我们克制不了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再一次常常领受，常常吸收上帝的道，领受吸收上帝爱我们给我们生命成长的道，我们常常领受，加上我不知道是这个要怎么跟各位讲，加上不要太强烈好了，稍稍偶尔有一点点的挫折磨练，这是一个成长很好的机会。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倒霉的时候，我们有逆境的时候常常叫我们亲近上帝。圣灵的果子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也是我们从圣灵那里领受的，但也是我们在艰难环境中把恩典做的一个变化。恩典使我们结出果子来，不是只要领受肥料雨水，也要领受一些枯干的东西，叫人受不了的东西。各位不知道吃过伊拉克或中东那边的蜜枣没有？我是几年前有人带来给我吃，我说怎么这么甜，这糖放太多了，他说这没有糖，天然的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甜？他们这个树枣树生在从不下雨的地方，阳光烈得不得了，它的水分是地下水，地下水，那就是诗篇第一篇，按着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一定要有恩典，一定要有地下水，没有水我们会被晒死，一定要圣灵帮助我们，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多么蒙恩，一定要有这个，要不然树会死掉，我们也会死掉，没有恩典同在我们会死掉。但是要甜的话也一定要有大太阳，比这个还烈的太阳，比这个还可怕的太阳，很烈，但是它是一棵好树，它是西边的树。你不下雨，因为不但说不要下雨，连云都不要有，就是大太阳晒，不把我晒死了，我旁边有河，我地下水有充分的雨水量。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更多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 让我们也求主，生活中偶尔碰到一点小小的挫折，使我们受打击，这种患难，这种打击，是我们结出美好果子必要的条件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多么希望自己是一棵按着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的树。我们是一个大树，我们活出上帝的荣美，我们活出上帝的恩惠和慈爱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愿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都更多认识你，更多活出你的样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。